好的
，OK，
好的，老李。哎、欸，对了对了，我再跟你讲一个，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老李是谁，结果他是你认识的人的老婆问我的。
谁呀、
啊？森哥啊。
哦，他老婆问我是吗？
他老婆是我同学。
哦。
就我同学，他就问我说老李是谁，然后就森哥已经告诉他了。好笑，你们还有在联络吗？嗯，
之前一阵子聊了一下吧。
哦，你知道他现在开咖喱店吗？
我知道啊，我有看到啊，
很酷哎、欸！我还没去吃过，我在新竹。对啊，改天去吃一下。哎、欸，我很久以前在 IG 上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说你觉得欺善怕恶是人性吗、
嗯？
你有看到我发这个吗？
有。
然后十几人看过，然后没有人理我。只
有
两个人理我，只有两个人理我、嗯，一个是我爬山的朋友，然后一个是我那个音速的同事。他们说，哎、我就开两个选项嘛，一个是说是，然后一个是说没有，我粗暴安良。然后他们两个就可能比较有争议感，跟我一样，他们就选、他们。就是说他们是粗暴安良，他们不会就是说因为是比较可怕的，他们就会害怕。
嗯嗯。
就你觉得这是不是这？你觉得欺善怕恶这是一个人性，所以你就顺从着他，还是你觉得你会站在另外一面？你觉得你
就是
你呢？
对我来说，我可能如果我在台湾了，我可能会就是不会去顺从这件事情。但是在这边我是没办法，我感觉我已经被同化了。
我有感觉到了。
嗯，
就之前六四那个，不是在大陆不太能谈吗？
对，
我感受到你的害怕。
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他们有就是很多问题，但是实际上大家其实就是蛮多人其实都知道，但是怎么说？
就藏在内心。
对，就是你真的要，比如说我在路上遇到一些，就以前我刚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些就是。嗯，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就是乱闯红灯啊，或者是就是影响到其他人的，就我会去跟他说。但是现在因为太多了，就是不能说大部分人都这样，但是因为上海毕竟是一个有乡下来的来打工的很多人，那他们这些规则啊什么的，其实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受到一些规范，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跟他就是较真的话，那就这件事情就会非常影响到你的生活。
对，就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见义勇为的人，
对，
会就是你自己会很累啦。
对，会非常累，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会要管。对。
可是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要看那个事情，譬如说我们称之为那个恶好了。我觉得它的影响范围跟程度有多大？那你讲到这个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在新竹看牙齿的时候，那我就路过一个马路，然后我自己就从那个马路出，从那个路口出来了，但是路口那边就挡一辆计程车，然后我去牙医诊所过去那一趟，然后我要回来去领钱的时候，我看到他还在那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挡住就是一台摩托车，然后那摩托车是一个中年人载他的很老的妈妈，然后那个很老的妈妈还要下车，那明明是一个他可以通行的路口，他还要下车，他才能通过那边。然后我就去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要不要离开？这边已经挡到很多人了，因为那时候同时有我跟另外一个人在骂他。然后我就说你再不离开我就检举，我整个咆哮欸，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你吃饱太闲是不是？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就直接跟他说，对，我就是很闲，你再不来我就请警察来。因为他是在一条那火车站前面那条大马路，然后医院附近，然后去挡住别人的路口， 我不知道什么，我那时候是特别闲还是怎样嘛，我就觉得他那样很不 OK， 因为他已经挡到太多人了，然后都还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这种时候，我才会去讲。可是可能像你刚说，如果一些小小的，可能就会为了不想要惹麻烦，或是影响自己的心情，或是人家排插队啊那些什么的小小的事情，就可能不太会去讲。
确实是这样子。
然后，那对啊，所以73%是人心吗？应该是吧。
我觉得，
因为
是吧、嗯？对啊，
对啊。如果那个恶的已经危害到你的生命安全，或是可能会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会轻易的去触碰它。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有回复我同学，我就说，只有你跟另外一个人是在脸书上回的啦，然后一个人是在 IG 上回、IG 就是我那个朋友回的，我说只有你回我。可是后来我觉得应该就是人性没错，因为如果以社会学的那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会避开那些冲突跟困境，去选一个比较简单的路来走。
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这是天性，
我想说应该是这样没错。对，但如果你是一个掌握公权力的人，你还应该、你还能这样做吗？就
如果已经有一定的权力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这样做了。
对，就像之前就是有两个事件，有就是发生在警察对待民众的行为做出不一样的配套，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啊。
嗯。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拿出来比较好了。就是说，来去可能更加佐证说73%就是人性，但是如果当你拥有公权力的话，这样还是对的嘛？就是一个案例是发生在中立，就警察。在路上随机盘查一个那个音乐老师，但他根本没怎样。那时候，而且我看影片，他是光天化日之，就是白天，也不是那种很大半夜那种。然后他就直接说：“你在我的管区，可是我没有看过你耶。”身份证拿出来好了。你不觉得？光他就是一个警察在路上跟你在台你先假设你在台湾好了，他在路上他跟你讲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对啊，就为什么呢？
就是对啊，就理当来说是，譬如说你他有合理的怀疑，就是在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就是有一条就有规定说哪一些情状警察是可以对你执行盘查，那就是客观上他要觉得。你可能有伤害人之余，或是你有什么犯罪嫌疑的话，要客观上，不能主观上，不能你自己警察心里哦，我觉得他有小偷，他就可以去盘查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一直鬼打墙，那个影片就是一个鬼打墙。然后老师就那个被盘查的老师就一直问警察说：“我是犯了什么事情，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直接这样子一直来找我，然后警察就一直说：“哦，我没看过你。”然后我因为我是警察，我本来就有权利可以这样对你，对你就是进行盘查，对。然后这时候就很常会发生，警察认为民众不配合或是出言不讳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是妨碍公务，很常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我今天看的影片，就是那个律师就是解释说。妨碍公务的，就是他的要件，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合法的去执行公务的前提，然后如果民众对你有侮辱的情形的话，才会构成妨碍公务。但因为这个的争，现在这个的争议就是说，你对我的他警察对那个老师的盘查，就
是
一个不合法的执法行为吗？对，才会。如果还不合法行为，那根本没有后续妨碍公务的事情来讨论。对。讲到妨碍公务，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之前我们不是都会去工地，也是像那样临检查这样子。 那时候我没上去啊，我在车上雇人。那我同事跟我说，他们一上那个工地，再去要去检查的时候，他们那些工人就拿铁条一直往下丢，
嗯，
然后就骂，就是一群人围住我们一个同事，然后说，哎、
嗯嗯嗯
欸，你们怎么这样来查？然后铁条就乱丢什么的，
嗯、
然后那些人就真的很恐怖哎、欸，那些人真的就被办妨碍公务，
嗯。嗯
而且有判出来，
嗯，
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执行公务那个是在合法的一个前提下才可以，如果我们无端就这样进去的话，或是没有任何理由、
嗯、
就这样对人民盘查什么的话，才会有妨，就不会有妨害公务。
就怎么样的前提下是可以去做盘查？就是如果就像你说，如果你们去。
嗯
去工地要调查他们的话、
嗯，
是需要申请什么样的？
欸、其实不用哎、欸，就是不用。那个是如果你进到你家人家的家里的话，民宅的话，
嗯，
他就是要搜索票嘛。可是、
嗯、
因为通常我们不是警察，但是我们跟他们有点像，但我们就处理外国人的部分。啊，我们大部分那些外国人都是。属于行政犯的部分，所以我们不会到需要去请搜索票、
嗯嗯嗯、
就那种需要请搜索票是要符合一定重大刑案或是一定重大案件才可以请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以只在那个营业处所执行查查这样子、
嗯、
就是有时候会配合劳工处去他们比如说小吃店、
嗯、
或是工地营业处所等等去看，就因为有人检举的话、
嗯，
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外劳这样子，这就是我们那个执行的依据。
嗯嗯
对，所以我们是没有很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啦，因为可能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外劳、
嗯，
他们比较不会，你知道去抵抗，因为他们就可能就直接跑走这样子。
嗯
对，这之前遇到妨碍公务的部分，对，
嗯、
反正刚刚讲到中立这个警察嘛，就是对一个。
嗯
一般民众这样子就是无端盘查这样子，
嗯嗯，
然后那时候他们分局的回应是说，哦，因为其中有一条还是规定说你在特定的路段，譬如说，可是那个路段是譬如说要长官下达指示，他有发公文说，哎，这个时候这个路段你警察可以对就是路过的民众或是车辆进行检查，就像我们之前知道的那种，叫零车路检。
嗯嗯嗯，
我们不是路检
酒测之类的，
对对对对，酒测，然后让你呼气的那一种，那种就是已经、
嗯、
他们可能已经长官有下达公告指定的那一种、
嗯，
那一种才可以，而不是说胡乱在任何路上都可以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这两个事件是差不多同一个月同一两个礼拜发生的，就是在、
嗯、
刚刚那个是在中立嘛，然后现在第二个我要讲就在台北、
嗯、
就是在松山分局、
嗯、
就是好像他们警察有一个因为警察不都是要训练一些体能技能枪械那些勤务，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是叫教官，他们好像也是类似那种体技教官，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员警、
嗯、
然后他们跟黑道有发生冲突，可能因为喝酒、
嗯、
然后发生冲突，然后黑道就直接冲进警局，把警局大干一波、
嗯嗯
哦、十几个人哦，就 combo 冲进去，然后把那些电脑啊然后那个桌椅什么都乱砸，然后砸完之后他们再进来道歉，然后看起来是他们也没有被移送说什么相关的毁损或是其他事由被警察移送，
嗯，
对，然后就只是，对、啊，很奇怪，就让他们写个悔过书，然后警察还跟黑道握手，然后
太神奇了，
这件，对，然后警察局长，然后分局长都说没有这回事，就说他们没有，因为你那个影片的时候，公众在跟警局要。就请他们给个解释嘛、
嗯，
就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还可以就是重放黑道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就他们砸完之后就又进来，然后他们这警察就是让他们写悔过书而已。
嗯，太神奇了。
对啊，所以 就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就被王世坚批评说，中立的警察滥权，台北的警察渎职。渎职就是因为你发现有犯罪的情势，然后你没有去侦办，这就是渎职。所以这两件事情，我看到之后，我天，头好痛。因为王世坚讲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在用公权力的状况下，你还这样去对待这个黑道，他们去砸警局这样的事情漠视，然后视而不见，然后也不去侦办的话，那我们到底有这个公权力的人是要做什么事情？
对啊，这很神奇啊。
对，就如果你想象，如果都是他没有公权力，他是一般人看到这个情况状态下好了，就是会怕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你是警察，或是你有那个权力的人，然后你面对这样的情况，然后你还跟一般人一样去处理的话，就是会有一种
就要警察干嘛？
那对啊，要警察干嘛？就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有配枪，你有执行公权力，你可以这么做，但你不去这么做的话，这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所以就是黑道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但我觉得身为，因为我们也算是执法人员嘛，我觉得在我们不是警察的状况下，我们虽然可以，我可以像我们现在这样可能去评断这件事情，说警察这样子不太对，就对黑道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太对，可是我看到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
就是砸东西啊什么，
对，他们如果有带刀，因为带刀带枪的时候，你们在正面面对那个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怕的。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是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你可以避免，就是直接正面冲突嘛。但是如果他们都已经没有在冲突了，然后你应该把他们至少留下来，然后有一些处罚之类，不是只是就是先写个悔过书、啊，
写悔过书那什么鬼的？
对啊，
就是。当下大家都会怕的时候，你是可以避免那冲突，毕竟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嘛。
对啊。
可是如果事后的话，他们分局或是警戒还是以这样态度处理的话，真的才是会为人诟病。
对。
对。
太神奇了。
那你那时候在，你这段期间在大陆，你有遇到什么情况，或者
有一个
遇到警察的吗？
就有一个点是你刚刚说到的，就是盘查，就是路边盘查，我常常遇到他们在地铁站、在火车站都会有警察，就是随机不同时段都会站在那边，就两三个警察在那边，然后会随机对路边来的人问说，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这种还挺常见的。
真的、哦？可是他们。那这一种会不会是说，像我刚刚讲台湾一个情况，就是说是已经规定那个时段、那个路段是已经可以被安排是检查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三个警察就站在那个位置，然后针对路过来的人，但是人量很多嘛，所以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看那种，劳工啊或者什么之类进行盘查。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
不
会针对那种穿着金光闪闪那种人盘查，
但是也会问我，有时候也会问我，但是我只要跟他说我是台湾人，他就说哦查不到，然后就放我走了。
哦，是哦，
因为他们的系统里面，他们是拿一个有一个像那个 POS 机或是手机吧，然后他们要输入身份证号才能查到这些事情的。那他们我没有身份证号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查到我，所以他们每次都放我走。
哦，是哦，
对。
可是，那在他们眼里，台湾到底算是，就他那边执法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把我们归类的？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很奇怪、欸。那香港人呢？
境外人士，就香港人也算，香港、澳门人都算境外人士，就不是，
就不是拿大陆身份证的人。
对，不是拿大陆身份证的人。
哦。可是那他们这样子不会，因为像我们这边对真的要盘查的，我们会外国人，或是说境外人好了，我们会真的查不到，我们有台机器可以按指纹，但通常按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带回来我们这边查。 所以大陆那边不会这样子吗？
大陆这边我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嗯嗯，
对他们查，我觉得可能只是查一个安全嘛，因为我观察大部分都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或是有政府官员来，然后所以他们要进行一个例行的盘查，这样子怕有一些就是恐怖分子啊，类似
要刺杀官员之类的吗？
类似吧，
就有一种维安特勤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嗯
嗯嗯。
然后还遇到什么样警察呢？大部分因为他们我来这边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警察分的特别细，就不像台湾一样什么都要做，就是他们有巡警是巡，就是交通警察的交通警察，只管交通。他如果遇到在路上遇到就是真的是抢劫什么，他们可能不是他们管辖范围。就他们有公安，有巡警，然后有城管。城管就是管一些就是街道，就是商店啊，街道就是有人乱停电动车，就像我们乱停机车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摆那种路边摊没有申请的，那这是关就是是归那个城市，反正就是归另外一个职位管。那他们分得非常详细，不像台湾就是警察就是什么都要管，你开罚单就是开交通罚单也可以，然后或是开什么罚单都可以开，他们不是这样的。
对，但台湾其实有分交通队，
嗯，
但好像要看县市，因为光新竹市跟新竹县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
不一样对吧？
新竹市有交通队，
嗯，
只要是因为新竹就小小的嘛，
嗯，
所以我不晓得台湾话是不是分各地区处理方式不一样，因为有的县市是只要车祸等等都是交通队去处理，
嗯，
但是新竹县的话就是有车祸的话就是那个辖区的院警去处理，
嗯，
对，
就
可能
跟
没有分到那么清楚。
嗯，所以像之前我出车祸嘛，然后我打电话来，然后结果来的是交通警察，然后交通警察就跟我说，他没有办法管，就是因为我不是在正常马路上面出的车祸，所以他说这个事情不归他管，然后就说是归民事管，或者是归就是没有，就是我那个刚好我感觉是一个空缺，就是我刚好是。上到小区跟马路中间，然后撞到了就是围栏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
你所谓的小区，你所谓的小区是房子的意思吗？
就是算是就是像，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小区，就是像一个社区，然后是这个区都是住宅，然后全部都就有点围起来这样的感觉。
哦，
台湾没有，台湾没有
这个。
对对，台湾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台湾没有，台湾只有公寓嘛。
对，
就大部分
是社区大楼，社区大楼，
对，社区大楼，
就是，
对，
嗯，
但是
大概像社区大楼呢，
有一点就不太像，就是像公寓组成的一个区，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内部区域，
内部区域哦，
对，它就是很多很多公寓，然后围成的一个区，然后有一个小围墙这样子，类似，
哼。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马路跟这个小区中间出的事情，然后就发现感觉这个法律漏洞，就是没有东西管得了，就是警察也管不了，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各式各样的都管不了，然后所以我只能去，最多只能去警察备案，然后剩下就是只能要不律师法院检而已，就只能这样。
嗯，可是他备案是，他会有给你单子吗？就是可以请领保险用的。
对，就是只是请领保险用的。那个备案单只是请你保险用，
对，因为其实我们前阵子我们那边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职员跟一个保全在我们的出侧门，
嗯，
然后有一小段非常一小段路，然后才到那个铁门，
嗯，
他们就这个地方出车祸，那段路真的很小。
嗯，
这样也被他们列入说也是警察来啊，然后说是私人土地，
对啊，
私人土地，然后但是不能，他就是不处理。但我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自己不认为那是私人土地，因为那一块地谁都可以进出。
嗯嗯 嗯，
就是他是我们铁门，这个一个铁门，这是不能进去，那边有保全。
嗯，
然后一小段路，然后那边再有一个很像栅栏但是没有栅栏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讲，入口处，
对，
但
对那个那一段那一个情况很像，
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因为那一段真的是你一稍微不注意，真的很容易那边很窄，但同时会停很多汽机车，那在那一块地出的车祸都不算，我就觉得真的也有点像漏洞。
对，就真的是一个漏洞，
那很容易、
就是、
对啊，
就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啊，就是警察也不管嘛，那你剩下就只是两个人当事人在那边吵而已，就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
你就是走民事部分而已嘛，
对啊，
哦，
那走民事的话、哦、你走民事的话警察没有办法帮你出证据啊，只能靠保险公司啊，因为保险公司最多就是保险公司会来拍照嘛，你只能把这个东西当、
啊啊啊、
当民事的证据啊，
对啊，
这个就公权力来管这个事情了，
对，就没有第三方的裁决的那种感觉，就是帮你留下现场证据什么的，
嗯，
啊，保险公司当下有来吗？
哦，因为我们那天是一点多，然后打电话大概等到三点多才来吧，
哦，
因为上海太大，然后刚好那个晚上就有他一个值班，然后另外就是上海的一个小时车程外的一个地方也有车祸，所以等他弄完然后他再过来。
哦，他同时要处理很多个车祸。
嗯，然后他来了其实也就拍拍照然后就走了，他说是就不过来管了，他说只负责赔钱的事情啊。
嗯，那你撞到那个小区，可是那小区是归属于谁啊？是有一个人的吗？
就是这个东西很奇，
撞到那个部分，你撞到
那
个部分，
我撞到那个部分，它是其实是违建。那个警察来了也说
啊，
那个地方其实是个违建。
嗯，
就是他我撞上去以后，因为他本来是就是一个像小卖铺，然后但是因为最近在街道被整治，然后那个小卖铺被封起来了，就是他的门被水泥、被水泥封起来，因为不能做嘛，所以然后墙那个窗户跟门都被水泥封起来，然后它是连接在一楼的里面一个住户的家里面，他那边开了一个里面开了一个小门，所以它等于它的阳台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一个区块画出来的是一个违建，然后我撞上去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门的水泥糊上去跟它原本的墙体是有一点分开来的，不是粘在一起的嘛，我撞上去的时候刚好撞那个门的位置，然后有一点点裂缝，然后他就说要我们把这个墙整个帮他恢复，他其实当初就是只是要钱而已，他不是要我跟他说我帮他找师傅来帮他恢复，他不要，
对，
然后警察来说
应该是以恢复为原则才对，
对啊，然后他不要啊，他就是硬扯的不要啊，他就硬要给钱啊什么之类的，
那到最后你赔多少钱？
就是我自己他后来私底下跟我要了三千块人民币，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保险公司赔了他一万二。
嗯，那其实你没有必要赔他不是吗？
对，我其实没有必要赔他，
处理就好了。
对，其实他但是他很烦，就是他会不断的打电话，就是因为警察管不了这件事情，没有人没有事情管，所以他就一直骚扰我们。
可以这样吗？不行吧？
对，他就疯狂骚扰我们，然后
那你封锁他
勒？封锁，因为他跟我们在同一个小区，
哦，很近，就是，
对，就是我只是回家停车的时候刚好蹭到，
所以会遇到吗？
就是他当初他就是跟我们留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告诉他我们住在哪里，他说这样才能找得到什么人来陪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把我们就是因为警察备案的时候要拿我们身份证嘛。拿那个我是居住证嘛，然后拿出来，警察来登记的时候，他还把他拿抢过来，然后拍照。
不能这样吧？
然后警察也不管了，
好奇怪哦！他应该想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他的事情，那他应该要制止这个行为。
不是警察，因为那个老头真的是那个大爷真的是太烦了，然后警察也不想跟他讲话。
嗯嗯 嗯。
然后最后警察就说你们要保险，你们到时候自己开车去那边去警察局备案，因为有打电话了嘛，所以有这个记录，你自己去备案就可以了。 然后警察就走了。
是哦。
然后就剩我跟那个大爷在那边耗。
耗草草了事哦，那警察。那你后来不是要请律师吗？
后来没有啊，后来我就不想搞这件事情，就赔钱了事了，花钱消灾。
哦、是啊，不然那个人很烦，而且还住你附近。
对啊，重点是他一直骚扰我们，然后警察不管了。
我觉得这个你可搞不好可以反告他。如果他的行为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但是对一样不想惹事，就这样。而且你的人在异地会比较害怕一点。
就异地，我真的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就是会有点法律的人都没有。
除了女友之外，
对啊，
那真的是蛮害怕的。他们那边警察要打几号啊？
打110。
哦，也是哦，也110。
一样的吧？台湾也是110嘛？
对啊，
一样，
啊、一样
的。
嗯，
感觉全球都一样。
真的吗？
我感觉是啊。
是哦，我打算再去查一下。那我也讲一个我遇到警察的事情好了。就去年前年，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我忘记了。就是而且那天台风天吧，然后那时候回新竹，然后我就要去采购、嗯，我想做个意大利面，就做白酱。那没做过嘛、嗯，我就在选食材，看有什么东西，然后选很认真的看手机哦。然后我就去顶好，但那间顶好在新竹。那我前几天路过看的时候，因为它已经被家乐福收购了，所以它顶好整个它整个门牌都没了，就变家乐福这样。对，
现在顶好是不是很惨？
哎，都没了呢，几乎就是被收购了，所以它牌子都改掉了，变那种家乐福超市24小时的那一种。
哦，哎，你继续。
好，反正就是我的伤心往事地，然后它已经面目全非了。好像也不错、嗯，反正那时候我就在选东西的时候，在那个走道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已经晚上了，嗯、然后我在选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后面有东西在接近我，
嗯，
然后一转头，有东西碰到我，因为我绑头发，一个用绑辫子那种，
嗯、
就碰到了发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转过去，就一个男的就。若无其事的在看东西，那我就觉得，我又再转回去，然后后来越想越奇怪，然后就觉得他应该是他那个人靠整个人给我贴上来，只是他没有完全贴上、
嗯，
就是他可能只有头贴到我的那个上面而已。然后后来我转过去，然后呢，过没几秒再转过去，那个人就完全不见了，然后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一定有鬼，铁定有鬼。然后我就跑去卖场另外。跑去收银台那边，然后看那个人到底在哪里。那我就跟店员说、嗯，有一个人非常的奇怪，然后有一个顾客，有两个顾客，他们说，对他们好像知道我在说谁。有一个男的，就是看起来鬼鬼祟祟的。
嗯。
结果我就当下就很生气，虽然我没有明确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但他突然出现在卖场另一端的时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大骂他哦，我说你刚在那边你做了什么事情？
嗯、
说没有啊，我要跟你借过而已啊，但我从头到尾根本没有人从我那边过去、
嗯，
他就在后面而已，
嗯嗯嗯、
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监视器一定都有看到，但说真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
嗯、
然后后来他就往我的方向走近哦，
嗯，
然后说你站在那边不要动，然后他说、
嗯、
没有，我没怎样，然后呢？他就一个人咚咚咚就出去了，然后当下所有人都傻住，
嗯，
就也没有人制止他。然后我把这件事跟别人讲的时候，他们说可能他们以为是情侣在吵架，所以就我还或是怎么样等等等，就没有人去制止他、
嗯，
然后他就闪了。然后那边的店员就要问我说：“你有怎样吗？”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切说出我怎样，因为我不知道我被怎样啊。
但是你只要其实只要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性骚扰了呀。
对，就算性骚扰了。然后那时候当下我气得要命，我就想说我到底不要报警。可是我想说，因为我隔天还要上班，然后我想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先回家好了。然后我就回去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跟身边的人讲，那我就越想越害怕。就说会不会他我之后还同样，因为那个就在我住家附近。 我想说之后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那个人看起来也是穿得很随意，就不是说那一种路过客，就是那种你
就可能也住附近
的
感觉这样，
对，感觉住附近的人。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半夜睡不着觉，我就然后两三点我就打电话去警局说我能不能就是说要报案这样子，就刚遇到疑似性骚扰的事情。然后那个警察就可能又很晚了，然后他就说你要证据才行，然后我说对，那你们可不可以陪我去调监视器，就在附那派出所也离案发现场一下下，大概开车不到一分钟。然后他就说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能调啊。我说为什么不行调？那如果明天早上已经不见了要怎么办？因为有一些不是会洗监视器，他说哦
对、啊、
好吧，那我现在叫我同事去陪你去。
然后
我都到现场之后，我就稍微跟警察讲那个状况。然后当时我已经处于非常受惊的状态了，然后我告诉他整个情状以后，我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为什么当下没有报警？然后就是有点把我不能说骂了一顿，就是问我说我当下怎么没有就是报警，然后现在才报。他说你现在报要干嘛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很害怕的感觉。
对的。
然后他跟我对，而且男生应该更难感受。然后进去掉了以后，好掉就掉到了、哦。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男的直接整个人就是又比较矮，他高我一些。他整个人整个人贴到我的后面。然后已经有碰到我头那边了，然后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恶心。然后
对啊，
因为你当因为我没有遇过嘛，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就是这种性骚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当下警察问我说你要怎样，他居然问我你要怎样，你不是应该要引导我说那，但你不是跟他说你是不是要提高还是做什么等等？
对啊。
他说那你想怎么样？他说，我就说你就把这个，我当下就讲出没什么逻辑的话，我说你就把他照片印下来贴在那边，说这个人有性骚扰。他说不行，这样会违反个资法。
那就告他。
对，但他也没有跟我说可以做后续这样的行为。然后他说那我们会把这个列为就是巡逻热点，然后对，就这样，反正就是给我敷衍了事。就我没有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也不会让我做后续的提高等等。然后后来我隔天就是又生气又害怕，然后就是跟因为那时候我就去执行公务，然后就跟同事说，然后他就说警察这样的行为，就是他也没有带你去受理报案，当下也没有去受理报案，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如果你受理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依据什么的，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对。就没有受理，然后也没有给我什么报案三连单，然后我就投诉，我就打110投诉，然后就非常超级生气。然后后来傍晚的时候，那个我才就是过去那边做笔录这样子，然后当下才知道哦，原来被性骚扰之后可以这样子做，就是说你可以走行政的部分，也可以走刑事的部分，就是它是双轨制的，就一个部分会走，县市政府的那个什么会，我忘记了，就是处理相关的，然后另外就是你告他刑事部分的性骚扰这样子，对，然后结果，然后就是，可能有些会觉得说，哦，会不会就找不到人啊，还是怎么样？但其实。系统你只要调到监视器，你可以看到那个脸的话，其实都找到人，然后过没多久那个人也找到了。然后那时候我听到那边人有跟我说，那个人也承认他做这件事情，但他不认为他在性骚扰。